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23号礼拜二早上8:32哦。一早我们马上来追踪一下，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哦已经正式的提名了联总会主席的鲍尔续任下一届的主席哦，这也导致了美债殖利率持续往右上方做前进哦，美元也持续的走升哦这也引起了金价的微幅的下修。那同时间呢，昨天市场也传出，美国与多国已经正式的协商，即将要释出石油储备哦，那包括 OPEC 都有可能啊，随着美国目前全球的趋势啦进行微幅的增产计划这也推动了未来油价是不是有可能供给大于需求的速度能够加快哦。那同时间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哦。他虽然提名的是鲍尔当作联总会主席续任，但是他也同时提名了这一次他的第二人选布兰纳德作为联总会的副主席也就是说后来两个人都进入联总会了，所以其实现在的一个市况似乎有一点利多进出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说昨天科技股尾盘其实下杀的幅度相对来的比较大包括标普和纳指都是翻黑做收而且杀的力道其实蛮明显的尤其是费半那反倒是比特币在昨天也呈现了高幅度的一个走弱为什么走弱？其实市场上最为关注的就是这一次布兰纳德获得拜登的提名到这个联总会的副主席我们从过去曾经跟各位提过，布兰纳德在监管力道上是十分鹰派的他始终认为任何加密货币都应该遭受到国家央行机构的一个监管，更不应该鼓励投信或者基金商主动去发行这种加密货币的相关的 ETF 所以这也使得比特币在昨天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承压不过这个卖压力倒也不是很大，大概跌接近4%而已目前比特币还是一个牛市的氛围包括季线以及半年线都是一个右上方的一个45度角趋势那我们反而比较关注的是昨天不管是 CNN 还是彭博社都持续的来追踪美国原油价格的转价效应我们虽然现在看到原油价格似乎已经开始进行回跌，但这是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油的都是未来的期货价格，而在过去尤其是在第三季原油价格的暴涨已经开始逐步的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手上了现在根据有 AAA 就是美国的汽车协会的数据表明由于通膨数据的加剧全美十月份汽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0%在加州这种普通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4.7那我们看到这个越往红色区块代表着是这个当周的原油价格越贵，那我们都很清楚，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加州一直都是美国汽油价格最高的州因为加州的汽油的燃油税率是最高的每加仑是接近67美分所以呢，这也导致了美国西岸目前已经产生一些民意上的反转。我们都很清楚，其实整个加州都是民主党州嘛，常年都是民主党州但是随着通膨率的一个高升开始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时候已经有点快接受不了了所以拜登的民调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他已经荡到了加州对于拜登的支持率以来从去年当选以来的最低了所以这个大家都有自己的政党色彩有进步派的，有保守派的但是最终你能不能会不会把票投给你其实就是看油价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拜登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处境但是这个问题在未来的通膨效果底下会不会已经落幕的呢？我认为在明年第一季到第二季会有非常明显通膨下滑的一个趋向。这不只从能源价格的走跌来做推论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次的通膨除了能源价格之外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子，就是目前的供给链问题怎么说呢昨天这个 Davy 公布了，就是美国的海事咨询研究公司公布了最近全球40英尺的集装箱平均海运价格因为已经连续8周下降那现在这个各大投行都认为全球平均海费的高峰 已经在十月顶见到了哦。那接下来就是连续八个礼拜已经持续的走平了，那也相对十月份也相对九月份的峰值哦，再往下跌了19%。也就是说，目前哦，美国的供应链状况其实正在好转当中哦。现在如果用11月19号就上个礼拜末的时候哦，一共有71艘的集装箱停在加州的外海哦，这个比上周的一的时候啊，86艘还要来得少哦。那这个速率哦，不是说一天突然就减少，而是每天是1到2艘这样的一个方式慢慢递减当中哦。所以现在美国的港口的积压预估在2022年初啊就会完全的清理完毕，到时候我们反而要观察一下，现在供应链堵塞了这么久，一定有厂商产能过剩。对不对？因为各位知道嘛，就美国一直缺货啊，那么中国就要拼命的生产，那一直生产哦，全部都堵在港口外面，那总有一天这个产能一定会过剩，那一旦这个港口的供给链问题清理完毕之后啊，反倒要小心，有没有可能在明年第一季啊，全球的供应商突然出现产能过剩的一个情况，这值得我们特别去做一些留意哦。那另外一点呢，德国哦，虽然近期在准备要考虑要封城哦，但是根据德国目前十月份出炉的通货膨胀率哦，来到了 4.6% 哦。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哦，欧洲各国啊，尤其是欧洲央行啊，对于自己本身的预估啊，似乎有所提前哦。也就是说，我们这张图目前所看到的，不管是欧元区整体的通膨率啊，大概在 3.5% 左右，还是西班牙啊，或者德国啊，通膨率在 4%到5%， 或者是低于通膨水准的，像是意大利。来看的话，或者说法国来看的话，大概在 2.5 左右哦，都预估在今年的第四季，似乎哦，整体的这个通膨目标啊，有可能会提前的达到哦。也就是说，今年第四季非常有可能啊，是这一次整个德国或者说整个欧洲经济体啊，通膨的最高峰。这个是市场的预估哦。那这个预估当然掺杂的一个因子，就是他们认为欧盟可能要有些国家可能会进行封城。那一封城，那怎么可能会有人消费啊？没有人消费，通膨是不是提前结束？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观点，值得我们特别去做一些留意哦。那另外一点，我们也非常关注的，也是昨天 Bloomberg 啊进行的报道的追踪哦，是关于全球 IPO 的规模已经突破了6000亿美元的大关哦。为什么我们说今年的 IPO 啊这个全球公开募股会在短期内啊，你看到哦，几乎已经超越了2007年以来任何的水平。你说今年的经济真的有好到这种程度，使得这么多家公司进行 IPO 吗？并不是，它纯粹是货币紧缩政策即将要来袭，所以大家都赶着进行发行。各位怎么说呢？其实你要各位这么想哦，从2007年呐、2008年到2014年呐、海量货币宽松以来，都保持着这个零利率的状态哦，所以这段时间哦。每一年都有人去做 IPO， 但是大家都不急，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要，这个当时联准会还没有释出升息的一个态势嘛。但是在2022年啊，年底就有可能进行升息的紧缩性政策。那么企业啊，现在趁着利率低，不借白不借，赶快能够公开募股就公开募股，赶快能够借债就借债，对不对？台积电最近也发行了永续债券嘛，对吧？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哦，全球都在尤其今天嘛，这今天才正式任命。这个鲍尔续任主席，布兰纳德哦，这个任命作为副主席哦，也就是说，未来哦，布兰纳德以及鲍尔啊，在未来的宽松政策上，当然步调可以一致哦。可是我们都很清楚，布兰纳德哦，你说他要割，好像也没有割到那种程度哦。割派和鹰派，他永远都是相对的啊。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什么叫做割派？什么叫做鹰派啊？我选择货币宽松。那我选择缩减购债，是不是代表我就是鹰派的？好像不是吧，对不对？或者说我缩减购债，我认为要提前，那就代表我是鹰派吗？那如果我是紧缩政策，但是紧缩政策希望能够往后，那我是不是鸽派？好，所以鸽派和鹰派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是我们至少从布兰纳德过去的立场看得出来，他对于银行的监管，尤其是这种金融的泡沫风险是非常非常在乎的，所以他始终认为能够提前预防就应该要提前预防。 预防哦。那我们也看到，昨天美国股市似乎也释出一些利多进出的感觉哦。我们看到美股四大指数道琼受到能源股似乎有点走平啊，上涨是7.27点，0.05%，收在35,619点哦。道琼已经连续三天走在月线以下了。标普五百指数下跌15.02点，0.32%，收在4682点呢。标普走的还不错。那么纳指的部分就开始杀了哈，所以纳指跌了202点哦，1.26%呢，收在15854点哦，昨天拉了一根大长红哦，勉强的跌破了双周线，但是还是有明显的支撑的一个变化在啦，比较明显的就是费半哦，费半下跌了64.9点哦，1.66%，收在3847点哦，它是涨最多。我们也跟各位讲过，它一定会是衰最凶的，它一定是衰最凶的。那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曾经针对美国股市做不管是情绪指标的一个追踪，还是这个乖离指标或者说整体市场总资金量流动性的一个追踪都会发现其实美国股市本质的弹幅相对来的是比较快一点点的。那很多投资朋友会问我说，哎，现在尤其是后续比较晚加入我们的这个会员朋友们会想说，哎，现在不投会不会真的一路就向上了？美股第四季到第一季不是说是消费旺季吗？通常这段时间美股都是飙涨的那我如果没有搭上车现在乖离拉得这么高，没办法投入该怎么办？我会这样想了，我们当然会怕投太少或者没有机会投而错过行情，但是我们更怕死在路上最近我看了这个一部纪录片讲的是那个朝鲜战争的，它里面美国有一个将军叫做范弗里特是不是？然后他打仗的时候就问部下说，我们打下这个山头要多少弹药然后他的部下就说了一个数字嘛，对，然后那个范弗里特就说，来，那你给我准备5倍量。后来呢，在军事上就有一个名词叫做范弗里特弹药，他讲的就是一定要准备超额的资源。所以呢，美国当时打仗是怎么样？就是美国过去以来打仗都这样嘛，就非常怕死人，但是不怕花钱。我们呢，非常怕这个被洗出这个市场上我们非常怕被套牢，宁愿少被套牢，我们宁愿多负担一些成本宁愿等待着行情在高基期重新的滑落，来到一个相对符合我们建仓的标准，也不随意的在市场高乖离或者情绪高涨的时候进行投入所以我们还是有的是钱，但是你如果跟随着现在的市场的行情高涨而怕错过这个行情的话，那么最终你可能这些钱都会买在一个相对比较贵的一个价位上这就不太好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一个概念，为什么说投资最终要回归本业收入的原因是这样子假设你做定期定额投入啦，股票以美股为例嘛，中长期是一个上涨区间台北股市还原期指一样是一个 中长期的一个区间那你以为你定期定额最后会贴合大盘的报酬这个是以单额定期定额，就每个月就是投10,000块来做比拟，那是没错，可以贴近大盘但是你想想看你50岁致富跟30岁致富它会形成你的投资资产的成本价有很大幅度的变化。为什么呢？你在30岁投入的时候，你投入的时间比较早，所以你的本金你的成本价大部分都是摊在比较早期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是50岁才做大举的资本的投入那你的成本价就会放在18,000-19,000，对不对？好，所以还是要清楚知道这个本业收入是我们投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我们的本金来源，而且是越早越好。但是呢，有没有必要害怕行情一飞过去不复返而选择现在马上投入？没有必要，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一个周期概念好，8:46今天我们特别来聊一下，昨天投资朋友特别希望我聊的昨天这个中央银行行长杨金龙到立法院的财委会进行专案的报告。那么这一次国民党立委李桂敏在质询的时候就询问说，现在如果每个月存新台币10,000块，想要购买台北的房子可能从明朝要开始存钱到现在，问一下杨金龙的一个 说法啦。不过杨金龙其实主要的回应还是在当然他昨天说他40岁才买房，所以建议年轻人还没到40岁先不用买房，可以先租房。那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买信义区的房子吗？如果连他都要40岁才能买房，但这不是重点哦。我们今天特别来跟各位追踪一下目前整体房价上涨的一个格局以及昨天投资朋友特别询问我说的，因为昨天杨金龙在受到质询的时候，曾经受到这个记者的提问说如果全球市场开始往一个升息紧缩方向来政策来走的话，那么台湾利率升息的可能性有多高昨天杨金龙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他说如果升息的话，反而有可能使得台币资产受到外资青睐，而使得大量的热钱回归到本土，使得房价高涨。这其实有点违背经济学常识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嘛，降息叫做降低利率你降低利率必定会使得房贷利率跟着调引下调，对吧？那么房贷利率下调就代表着买房所付出的利息变少了，所以会吸引投资者去购买房子，对吧？这 OK。但是为什么升息提高利率反而也会使得房价高涨呢？我认为啦，这比较符合像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么讲啦，通常台股大涨必须伴随着台币升值嘛，这很好理解嘛，就台币如果升值就都代表着以台币计价的资产值钱了，那以台币计价的资产值钱了，那么台北股市就会高涨嘛，因为值钱了嘛，外资就会受到青睐嘛，那台湾的房地产也会受到青睐嘛。不过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为什么？以中长期来看，如果你的国家长期是保持在升值格局，那是不是代表着你的出口商本身就面临到很大的一个汇兑压力这是事实嘛所以这是一个短期有利于资产价格的高涨，但是从中长期它一定能够限制住房价的。那昨天还有投资朋友跟我说他从04年到08年当时利率水平也是走升，可是房价好像也是走升这要怎么解释呢？我们要这么想并不是说利率走升房价就要跌，它不是一个反向相关，而是利率走升它有助于房价上涨动能的趋缓。各位懂我意思吗？利率走升通常已经暗示着市场上的经济已经来到一个稳步上升的趋势，所以全球央行才会把利率调升，把当初说丢出的钱给慢慢的收回去嘛，这是央行的想法。所以央行既然会调升利率，其实就隐含着经济已经不错了。所以利率走升不代表会打压房价，而是让房市比较没有那么受到炒房的一个嫌疑，因为你要购买房子所付出的成本提高了嘛。其实市场上近期谈论比较多的其实就是南部的房价现在有一句话嘛，叫做台积电来了，但是在地人买不起房了这个以高雄总价如果以800万的预售屋来讲的话，这个之前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中南部本地的居民所购买的，但是现在市场的统计根据内政部统计有至少有三成都是中北部的客人那中北部客人其实他所拥有的资金量都不是比较庞大的，因为他原本要在中北部来购房嘛，而且有不少是科技业的员工相对的信用评级也比较高所以买房的意愿也就更高了。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反而使得中南部的价格开始呈现高幅度的飞涨我们看到目前涨最凶的是台南市嘛那么是以这个105年为基期做比较那涨第二多的是台北市不过台北市的房价其实还算是一个趋稳的状态了那包括像是这个高雄这个桃园，基本上六都所有的房价都是齐涨的那这其实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跟各位做一些专题从14年以来中央银行其实不是中央银行啦地方政府其实都在进行卖地来增加供给。我们先不论说政府卖地是不是为了让它有不错的账面的营收啦，但是照理来讲政府卖越多地，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在增加供给嘛。你卖的越多地，那你新建的建案才能够多，那建案够多才可以让供给跟上需求，或者说让供给可以大于需求，让房价走缓嘛。但是现在反而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内政部住宅价格显示台湾的房价从18年年底开始起涨之后政府进入了卖地高峰，但是卖地 不仅没有平抑目前的房价，还透过一次一次的标售，因为房价慢慢的走高嘛，全岛的地价都在走高，那么建商就把当时政府所赚到的价差啊，赚到的这些资本利得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这反而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地方政府当时的想法是想要进行大规模的土地的出清，不但我自己可以赚到一些明显的一个价差，同时呢也可以让建商拥有庞大的地，而这些地最终因为会你的建案新建过多而造成供给大于需求，房价下滑，就完全没有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看到，从目前的房价所得比来做观察，基本上台北在整个亚洲城市是占了第13名。如果是从全球来看的话，仅次于北京、香港、上海。所以房价所得比这么高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产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然后我以前跟各位讲过嘛，就是我看了一部台剧嘛，那台剧叫什么啊？就是那个大佩演的啊，大在时代，他大在时代里面他演的就是他就是一个台湾的白领啊，他就是在银行那个销金还是法金部位处理的王牌那是王牌经纪人那就是他每天呢就是骑机车通勤，然后下班之后每天去送便当，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妈妈买一栋，家里有一栋。大概就是也没有多少，因为台北现在房价大概1000到1500嘛，小坪数的嘛，就是希望买个1500万的房子。结果慢慢，然后有一天这个骑机车累残摔倒了这样子，然后便当洒在一地，然后嚎啕大哭啊，为什么我永远买不起房？现在年轻人其实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昨天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讲出说升息有利于房价上涨的话这种话其实就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恐慌因为你说降息肯定房价会涨，但是升息如果房价也会涨的话，那么这不是暗示我的现在就是炒房的时机点吗？未来升息的可能性肯定是高的，对不对所以这值得我们特别去做一些留意加上这一次已经不只是这个房屋价格的一个上涨全台湾7都的住宅的租金的开价变化也已经开始上涨了。以近一年的涨幅来看台北的租金上涨了 12%， 新北租金上涨 11%， 桃园租金是目前上涨动能最多的因为现在这个全台湾有大量的人口其实都已经从台北开始外流到这个不管是新北其实还可以啦，但是桃园的人口的一个增长数其实是蛮明显的有大量的台北人选择到桃园居住那包括新竹县市近一年的涨幅也有 11% 台南是 11% 高雄也上涨了 8.6% 所以现在不是买不买房的问题连租金价格都在呈现高幅度的一个飞涨所以其实买房它是一个死议题啦就是买房已经买完的人就是也不太希望它跌，就希望它涨嘛。还没买的人就希望它跌。那台湾的房屋自有率其实蛮高的，有7%到8%所以，其实台湾多数人就尤其是成年人或者是中年族群以上多数人是自有房屋的那少数尊重多数嘛，他希望涨，你能不让他涨吗这的确是政府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是8:55了，就是讲太久了，稍微做一下追踪，我们后续再从资产股的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些比拟和追踪好了提问观众朋友好，马上我们来聊一下台北股市昨天表现台股昨天比较重要因为台股昨天留了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卖压区间昨天成交量瞬间的缩小到了3129亿那加上中长指数仅仅只有下跌是4.7点，那昨天费半又呈现大跌那今天台北股市肯定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卖压在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是台积电昨天宣布和联发科已经联手，即将要推出首颗7奈米的 8K 电视的 SOC 晶片也就是说目前联发科跟台积电的市场的一个紧密联动度又持续的增高当中那我们今天就不聊太多的个股面我们直接回答我们的会员朋友一直希望我聊的一个问题是聊0056，也就是说0056在近期配息了 1.8 块之后填息之路是非常快的，虽然我们看到它的头部大概在36块左右还是比较明显，加上现在季线以及半年线都是一个下弯格局所以0056仍然在空头格局当中 当中哦，即使他已经开始展开填息之路哦。那投资朋友比较常要询问我的一件事情是，大家都跟我一样哦，有拿到这个 ETF 的收益分配书哦，会有一点好奇哦，就是说这一次0056配发 1.8 块的现金股利当中哦，似乎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哦是我们看到的股利和盈余所得，就是它的 54C 哦，再来是国内财产交易所得哦，那股利和盈余所得占了 37%。国内财产和交易所得占了 63% 啊，那投资者就问我说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年拿到的 1.8 块当中哦，只有37%是公司啊005630家殖利率最高的公司配发给我的股利只占37%，而63%都是0056他赚到的价差吗？那这样子我投资0056还算是高股息投资吗？我们要这么想哦，因为0056哦，我们先这么做解释好了。第一个0056哦，本身什么时候会有它明显的国内财产的交易所得啊？第一个就是它的成分股的调整啊，做大幅改变的时候哦。第二个哦，就是股市整个大环境哦，呈现哦飞涨态势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今年0056的国内财产交易所得啊，可以高幅度的提高？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啊，第一个，它在六月的时候进行了大规模的成分股的调整哦。那成分股调整不代表它是赔钱的哦，如果把它剔除，不代表它是赔哦，很有可能是股价大涨了，所以把它剔除，因为股价涨越多，殖利率越低嘛，哦，那我殖利率越低，我就没有必要把它纳在0056当中啦，哦，所以我就把它剔除了。那我把它剔除之后，我一定会赚到适度的资本利得，那么就是我们国内财产交易所得哦。那第二点呢是，如果成分股在进行权重调整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要压缩啊长荣的成分股哦，那么有可能哦，当时长荣还是赚钱的，所以导致我的国内财产交易所得又持续提高。那加上什么？加上我在进行成分股调整的时候，我大多数时候啊，因为从去年以来，台北股市是一个标准的牛市氛围嘛，啊，所以我的股票大多数都是上涨的。加上哦，0056本身的成分股当中啊，也有一些个股啊，它是属于配发股票股利的。那0056它在乎的是现金股利啊，它不要股票股利啊，所以它就把股票股利给出清，换取了现金，并到国内财产的交易所得哦。哦，所以今年哦，今年的这个国内财产交易所得是很高的哦。那投资朋友就问说，哈，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所以其实我真正拿到的股利啊，因为0056的殖利率大概 5.5% 嘛， 5.5% 只有30%、哦、也就是说可能只有 2% 多、哦、是真实拿到的现金股利，是这样子吗？答案是的啊，答案是的，但这不代表说0056就丧失了高股息配息的惯性，因为各位要这么想 啊，各位想到的第一个逻辑就是，那我干嘛不买兆丰金？它的殖利率也有 5% 的一个报酬，而且股价也很稳定。哎，重点就在这边，因为兆丰金它的股价很稳定，但是0056它的净值，它的股价的上涨哦，很明显，很明显是比兆丰金还要来得高的。所以哦，一个是选择兆丰金啊，你有 5% 的殖利率啊，那你可以拿到 5% 的现金股利，但是你的股价不会变动。一个是0056，你看得出来，它好像拿到公司的配息没这么多，但是它的股价上涨动能也是比较明显的、哦。所以我反倒不认为说，因为有国内财产交易所得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哦，就要进行0056的换股操作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算你换到00878，它也是一样的哦。其实00878今年的境内的股利所得也仅仅只有40%而已哦，有60%都是财产交易所得，也就是说00878在今年哦，大部分配给你的息值哦，也是他赚到的价差哦。所以各位懂我意思哦，各位懂我意思哦。啊，你说高股息这样算不算骗人？我认为也不算，他就是能够取得他在过去的填息啊、股价的稳定上以及配息当中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衡嘛。哦、啊，他你说啊，我领了高股息，结果赔掉价差也没有啊。0056过去10年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填息记录在哦，所以我反倒认为这不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啊。反倒因为股利占比的一个缩小哦，各位要知道，如果你要缴股利税的话，只有这个37%是需要缴的哦，因为国内财产交易所得它是属于资本利得，那国内已经停征正所税了吧，所以你只要缴这37%的股利税即可哦，还有二代健保哦，所以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些澄清啦，大家不用过度的紧张说啊，因为它配给我的交易所得比较多啊，所以它丧失了高股息的惯性，没有。今年本来就是这样，今年本来就是一个强大的牛市氛围哦。好，台北股市开盘下跌了50点，是在17751哦。 成交量能哦，一样预估在3500亿左右哦，不过感觉会偏小一点点，因为第一盘报的量有点小哦。OK， 好，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观察。OK， 这个右阳说，我很好奇哦，同时幽默风趣，充满智慧。啊，资产丰硕，浩哥本身就是很好的标的，有多少追求者正在追求投资呢？让我们继续观察下去啊，肯定没有你是吧？啊，你讲到幽默风趣，充满智慧，这些都是我的副项啊，我主要是靠我的美色是吧？啊，大家都没有正经的问题是不是？我还亏我今天聊得这么认真。好了，台北股市哦，虽然有所卖压，但是卖压似乎也不是特别的沉重啦。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本波科技股的修正。会多久呢？啊，你说要现在追，肯定是不追。但是它的乖离什么时候会来到一个符合我们建仓的位阶呢？我们持续拭目以待。提供给观众朋友，早上9:02，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哦。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